让我们的心被你深深所吸引，主要因为你的爱胜过一切，在你里面满有丰盛，在你那里有光明和荣耀，主要让我们能够专心在你面前，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与我同在，借着圣经的这些书卷，主要在每一个都是属你的门徒他们生命的故事，主要愿我们被这些故事所触摸，也被这些生命所感动，因为他们所在见证的乃是耶稣基督。主，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如果时间够的话，要讲两卷书，哈哈，不太容易。我先讲短，再讲长的。先讲腓利门，再讲哥罗西。好，我先讲腓利门，再讲哥罗西。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应该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完成的，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时间寄出去的，因为书信的最后都提到同一个带信的人啊，而也同时提到了他们相同的同工。那这些类似的地方，使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书信有可能是同一个时间把它寄出去了，借着带信的人叫以巴弗把它带出去寄给哥罗西教会，或者是寄给腓利门家中的教会。所以对不起，是对不起，应该是推基谷的不是以巴弗，推基谷借着带信的人叫推基谷。那他把信带给哥罗西教会或者是腓利门教会。那腓利门大部分人会说他是一个私人书信，其实他的确是某方面来讲，以信的内容跟性质来说，他可能是比较偏向个人性的书信，私人的。但同时呢，腓利门书也是写给教会的信，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又是半私人的信啊，这是这卷书比较特殊的地方。怎么说它是半公开的呢？因为他在书信的问候里头提到腓利门教会家中的教会的人，他向他们问安啊，这是保罗写信的一个特点啊，还开始会向受信人问安。而这受信人呢，不单只是腓利门一个人，他还问到许多人的安，所以也就是说他的书信到时候会公开念给大家听的啊，公开会念给大家听的。好，那腓利门很明显是一个教会的领导人物，所以在他的家中有聚会。那借着腓利门的牧养，所以保罗把这个信写给这个教会的一个带领的人。那同时呢，他也希望借着腓利门这个教会的领导，教会的一个带领者，他的生命的榜样能够成为这个教会的典范啊，这个教会的典范。所以腓利门他在处理一个是腓利门很私人的问题，但同时呢又想借着腓利门这个私人的问题，他如何在基督里透过圣经的原则，基督里如何的饶恕的原则，和好的原则，为弟兄姐妹做一个榜样。所以他不但是私人书信，还更是公开的书信，教会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如何去饶恕一个人，借着这个人生命的榜样，他们学到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功课。所以保罗书信常常在真理上是教导，但是呢也有在生命上实际的应用，所以这卷书是很特别的书信。这卷书很多人都说书中的主角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腓利门，另外一个就是阿尼西姆。那传统来说都说阿尼西姆是逃跑的奴隶， 偷了主人的钱，那后来遇到保罗信主了，现在呢保罗又把他拆回去主人那里，希望主人能够饶恕他，并且把阿尼西姆亏负主人的这些全部记在保罗的账上。这是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对腓立门书的一个见解啊。不过最新的研究啊，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出现啊。阿尼西姆应该是腓立门家或者是哥罗西教会，这两个是非常近的啊，或者是他们差派去服侍保罗的。保罗坐监的期间当中，其实有很多教会去关心保罗的需要。上次我们讲到腓立比教会，他们就带着馈赠，带着礼物去给保罗。保罗说他只收了众多教会当中，他们只收了腓立比教会的馈赠。那也有一些教会差派了服侍的人去服侍保罗。好，所以也有以巴佛的出现。所以在这里呢，根据研究，阿尼西姆应该是被差派去服侍保罗的人。如果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那么其实在书信当中其实就会有一些比较不能够解释的地方矛盾，因为他是逃跑奴隶，在罗马的这个法律之下，他其实是很快就会被逮捕跟判刑的，是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大摇大摆在保罗的住处那里出入去服侍。另外再加上书信当中的一些与保罗与腓立门的对话，其实在那些对话当中可能是过去有些主观的理解，所以呢把阿里西姆理解为偷钱的逃跑的奴仆但不一定是如此。如果腓立门是保罗信中所写的那么一位人物，他对众信徒充满了爱心，那他爱心能够感动了许多的人等等，他的很多善行帮助了许多的人，那么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一个奴仆要从他家中去逃跑。当然逃跑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说我主人好我就一定会留下来，也不一定，逃跑可能有一些他自己个人主观的原因啊。但是呢阿尼西姆有可能不是逃跑的奴仆，所以从圣经的原文里头去研究阿尼西姆的亏负，对主人的亏负不一定是真正的亏负，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并不是用肯定句，他说他若亏负你什么，就说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语气，如果他有欠你什么亏负你什么，那么都算在我的账上，所以那是一个假设性用词并非是一个肯定性用词。好，所以从种种的一些词句里头推断阿尼西姆可能不是逃跑的奴仆，反而是教会差派去服侍保罗的人，而保罗在这位奴仆去服侍他的时候呢就带他信主了。好，那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奴仆的制度，其实跟我们现在心里面所想的这种奴仆制度不太一样，跟18世纪19世纪的那种黑奴啊那种奴隶制度是不一样的。保罗时代的奴隶制度呢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战争产生的，但也有另外一些是属于那种契约型的奴仆制度。譬如说如果按照以色列律法的记载，譬如说我欠了你的钱，那么我就做你的奴仆来抵债，这是属于契约型的，那时候满足了我就抵完债了，我就成为自由的人。那罗马时代 其实像医生、律师、老师，其实很多部分都是属于奴隶的，奴仆的，所以它属于契约型的仆役制的经济类型的奴仆。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新约不排斥奴隶制度，甚至鼓励奴隶制度，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跟当时的这个奴隶制度有关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好，所以跟阿尼西姆是怎么成为奴仆的，在这个书信里头并没有讲到，但是他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那种奴仆。但是某种原因他成为腓利门的奴仆，然后被差派去服侍保罗，而保罗呢就带他信主了。所以在哥罗西书里头有提到阿尼西姆这个人，哥罗西书的信后的末了提到的阿尼西姆成为保罗的弟兄，他不再是一个只是服侍保罗生活起居的人，他现在反而是成为保罗福音传福音的同工。而阿尼西姆很明显在保罗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大有益处，所以在书信里头保罗就跟腓利门说，过去他对你我是无益的，所谓的无益是指在福音事工上面，但是现在呢却对你我都有益。意思是说保罗期望阿尼西姆在福音事工上面成为他得力的助手，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是在保罗坐监的时候发生的，而腓利门与他相距千里之外，所以他并没有办法得到腓利门的首肯，因此他希望阿尼西姆回去跟他主人面对他的主人若是他有过去因为什么原因成为奴仆，那么他祈求腓利门能够解除这个原因，接纳这个在主里面与他一同做弟兄的人，让他能够成为他们主里面的同工。所以这个是近代解经学家的一个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腓利门书，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好，所以腓利门可能跟着推基古一起带这封书信回去，推基古带着信去哥罗西教会，而阿尼西姆就带着这封信回到腓利门。所以你看哥罗西书最后他说派了推基古还有阿尼西姆去到那边。那哥罗西跟腓利门家中的教会应该相隔蛮近的，所以他们应该是同时回去，一个人带着信到哥罗西，一个人带着信到腓利门在家中的教会。
是谁把信带到格罗西？谁把信带到？
推基古，应该是推基古把信带到格罗西教会。
推基古的。
四十八七节。
梭罗西书里面
第
四章
七节，
第四章第七节，这个等一下讲到梭罗西书的时候会提到，梭罗西书最末了第四章第七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事都告诉你们。所以推基古这时候应该是在保罗那里啊，服侍他们。那保罗现在写的信请推基古带回去，所以他会把保罗在监狱当中的这种情况告诉哥罗西教会。啊，推基古是谁？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要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好，所以阿尼西姆其实这时候已经在福音事工上面与保罗一同在同工了，所以他们成为保罗的信差啊，带着书信啊。那你也知道，当时的教会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这些教会其实受到了很多的他们是非常担忧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些带书信回去的人，不但是让他们把信带去给他们，更是让他们了解保罗在监狱里面的状况，使他们心可以得到安慰。那阿尼西姆这次回去，当然一方面除了把信带给教会这些公众的事务以外，那他当然也是为了他自己跟主人之间的关系、个人的事务来处理。所以阿尼西姆跟保罗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密切，保罗称他在书信里面称他是我的儿子，好，我心上的人，我亲爱的弟兄，甚至他提到叫腓力门收纳他如同收纳保罗一样。好，所以就是保罗这么看重阿尼西姆啊，他称他为儿子，就如同他称提摩太为他儿子一样。所以保罗其实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人。很多人说保罗写的书信好严厉哦，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啊，就某方面来讲他是很严肃的，那但是某方面来讲他又非常的温馨有人情味，所以他常常这样子去称呼他同工他的儿子或者是在其他书信里头他称一些姐妹称那位是他的妹他的妹子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把阿尼西姆视为他自己的视为己出甚至与他一同坐监，一同共度患难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身份请求腓力门能够接纳这个弟兄。虽然书信里有提到他暂时离开你那这个暂时离开你也不一定指的是逃跑的事情，而是指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借着也许他被差派离开了你去服侍保罗，反而在那里信主的这个事情，现在他要借着这事情回去他的主人那里，使他的主人能够不再以奴仆的身份看待他，而是以一个弟兄的身份来看待他，不单只是弟兄的身份，更是看到他是一个在主里面一起同工传福音的身份。所以保罗他并非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去要求腓力门这么做，而是以一个爱心一个劝腓力门的一个态度，希望他能够 这样做，去接纳阿尼西姆。使他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不再是一个奴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封书信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看到如何去把神的爱应用在弟兄姐妹的关系里头。在这个书信里面讲到说，我因为不知道你的意思因为这件事情是没办法勉强的，我也就不愿意这样行，照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所以在教会里头，你很难用一些规定或者是说用一些规条、条例、限制、要求弟兄姊妹这么做或那么做，其实没有办法的。在教会里头，我们只能用鼓励的，甚至用劝慰的方式，使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出于自己甘心乐意，而不是被勉强。而保罗在写这个书信之前，他就相信腓利门一定会这么做这是保罗对腓利门的一个认识，甚至对他的一个信心。他相信腓利门一定会甘心乐意的这么做所以他写的这封信不单是写给他，也是写给教会的众人，让众人看到这位教会的领导是如何做这个饶恕，或者是做这种和好的工作。好，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我们知道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饶恕那些亏负我们的人我们也饶恕那些亏负我们的人，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福音里头的应用。对，神借着他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那么我们就当借着基督耶稣的缘故，使我们能够饶恕那些亏负我们的人，使我们与他们和好。这是腓利门书里头的一个应用。而我们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而这恩典呢已经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因此我们是凭着这个恩典也向众弟兄姐妹这么做。好，你们什么问题没有？所以腓利门书里面，
腓利门是就是哥罗西教会的人。
腓利门不是哥罗西教会的人，腓利门应该是在哥罗西里面那个你们的地图上面。腓利门应该跟哥罗西相距不远但是他不是属于哥罗西教会的。哥罗西是一教会，哥罗西教会是一个教会，腓利门在腓利门自己的家里面有另外一个教会， 所以腓立门书的一开始讲到说在你家里面的教会，就是当时有一群人是在腓立门家中聚会的，
家庭教会，
有点类似像家庭教会。对，好，当时的教会因为在各个不同地方，所以有些教会是在会堂里头聚会，有些教会是在家里面聚会，那有些教会是被建立起来成为一个聚会所一个会堂的地方，所以教会有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并不是指一个硬体的建筑物，教会指的是一个群体嘛，所以教会这个群体在哪里聚会都无关紧要，所以它可能是在一个建筑里头，可能是在一个人的家中，甚至有可能在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莉莉亚那个叫什么名字在菲利比城外他们在河边聚会的，他们可能在野外聚会的也有这样子的，所以你有看到这个教会是当时的情况，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聚会。甚至在教会初期被逼迫的时候，他们躲在山洞里头聚会的也有，所以在有一些遗迹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基督徒聚会所是在山洞里面，然后外面刻着鱼的记号，有没有？为什么现在基督徒会用有些车子后面会放一个鱼的记号？这是他们当时用来联络的暗号。你们有看过这个记号吗？
看过，
应该都看过，对不对？它是5:2:14没有错，但是他们是借这个东西来做暗号的。他们一看到这暗号说啊，这边有基督徒，他们就知道。好，所以这是腓立门书啊，这是腓立门书。我觉得这是一封充满人情味的书。那腓立门书里头你可以看到腓立门这个人的灵性如何，在腓立门书21节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这是保罗对腓立门认识，他说我知道你一定会顺服的，所以他说我急着不用勉强你的，而且我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个是腓立门这个人，他一定会做到保罗所说的，并且甚至超过保罗所说的并过于我所说的。那我觉得他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并且他能够成为众弟兄姐妹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后来有没有去不知道，但是这是保罗在书信里面跟腓立门的一个关系，代表其实腓立门跟保罗的关系也有这么好的关系，可这么好的关系保罗也不会勉强他或者是命令他，保罗说虽然我可以这么做但我不会这么做，保罗是鼓励他劝慰他。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好，那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那这腓立门书，它在整个圣经中，它和其他的书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它在整个圣经这样的这个大的结构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腓立门书里头，你所看到的是借着一个饶恕或和好的一个真实的例子，也是说基督耶稣如何拯救我们或者是饶恕了我们，而我们呢 也如此行，效法基督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这样子坐在亏负我们的人的身上。所以它是一个福音的应用，它是一个福音的应用。所以我们说我们福音要生活化啊，信仰要生活化，生活要信仰化，那么要怎么样生活化，那么就是怎么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就效法他怎么做。所以这个是在所有的书信当中的一个地位，就是借着基督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现在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所以，在这边这么多书信里头，保罗这么多书信里头，你可以看到保罗这个人，他为什么事情来快乐？他在为什么事情担忧？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说他整个人被福音化了。我要怎么讲这个字？他为福音喜乐，但是他也为福音担忧。他这个人的所做的任何事情跟福音完全脱离不了关系，所以他整个人好像被福音化了。所以在哥林多那里的哥林多后书的前书那里讲到说，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对律法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下的人，对那个在
对化外人，
对化外人我就做化外人，对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那保罗在后来他讲说，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但是在那里其实整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对怎样的人我就因着福音的缘故我就做那样的人，使他们与我一样整个人被福音化了。所以我们是翻和本是翻成得着福音好处，但是他说就好像我们被福音化了，我们被福音充满了。所以保罗做任何事情都跟福音有关，所以在这个书信里头你也看到他说，我期望你能够做成这件事情，使我心因此而快乐，使我的心因此而快乐。好，那这个是保罗在二十节那里所提到的，他说，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因为你这么做，因为你按着福音这么做我就快乐，并且你使我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所以保罗为了这些教会他所思所想的，如果这些教会按着福音的真理在行，保罗说我好快乐，纵使我被囚了，可是我心是快乐。可是如果保罗看到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按福音真理而行，走偏了路，受到了引诱，保罗说我就好难过。所以保罗他所思所想，他做任何事情全部都跟福音连接在一起，脱离不了关系。他说他怎么被福音化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也需要去效法的。你看看保罗是为了一个人去求另外一个人，他为了这个人去求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也成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彼此服侍的一个榜样。我们会不会为了一个人的缘故去恳求另外一个人呢？为了促进弟兄姐妹之间的和睦，在福音里面我们能够去 重新的兴旺呢？还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彼此互相的相吞相咬，甚至呢我们互相的去扯对方的后腿？所以保罗从这样的一个书信里头，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如何去活出福音。他不耽误自己的事情，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众人的益处。所以你看看，这是一个三营的书信，保罗自己怎么样去效法基督，他怎么去替安慰西姆求益处，他怎么去帮助腓利门得益处。好，
这次提到的这些同居马可路加福音都是我们，就是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的这个。
哎，对对对，使徒行传其实都可以，几乎都可以看得到这些人。
对，关于刚才就是牧师说的那个，他的正文原文是这样啊，就是和合本，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唯要得没有律法的人。是话外的，我不知道怎么记
啊。对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对律法下的人就做，他就做律法下的人，
就是犹太人就做律
法。这句经文以后讲到的时候，可以再多做说明，什么叫做对律法下的人就做律法下的人，什么叫做对对怎样的人就做怎样的人，保罗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个也要可能要多做解释。
不说，
比如说，有些教会说我们的意向是去得着那些比如说是声色场所的人，
是
做妓女的人。那什么叫做对妓女就做妓女？那不能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经文？会比较正确。你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些经文比较难懂，但是保罗这样写不是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难懂，而是因为他当时写的时候对方可以懂他在讲什么，只是我们不懂而已。他写的时候，因为他知道对方会懂他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个书信，所以他知道对方会懂，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读比较不容易懂，那也不知道当时的文化背景，还有包括措辞，包括不同的时期的人的措辞，我们都可能很难懂，所以这个要多做解释，我们才能够理解它真实的经历。好，因为时间关系，还真的不能讲这个全。好，下次我们再讲哥罗西书。好，希望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活化信仰，而不是一个宗教形式的，只在礼拜天才发生的信仰，是非常生活性的，非常生活化的，在我们人际关系里头，甚至在我们吃吃喝喝的里面，这都是一个信仰的生活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保罗会说，我们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主而行的。所以就连你吃喝都可以都可以活出福音的样式来，重点是看我们怎么去吃喝而已。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人被福音化，人类福音化，我们所思所想都跟福音有关。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的样式，能够行走在现今这个时代，被许多人看到，从我们身上反映出基督耶稣的荣美来。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大有信心，我们不再是退缩的人。主啊，当我们讲话，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代表着基督，说愿我们的心被你来刚强，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壮胆的心，能够广传福音。我们就向天上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